防诈骗公告却又上，老师没有 LINE 群组，也没有带进带出服务，只有脸书公开粉专与 YouTube， 请大家小心诈骗横行。
各位又上财经频道的朋友大家好，这是我们新的周三视频，
我们会在每个月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三播出。
至于内容的话，我们涵盖有四个方向的主题，第一个是投资人生系列，我们会收集精彩的投资故事来分享给大家。第二个就是分享财经小知识，我们会讨论一些大家比较热门讨论的一些财经时事议题。第三个就是经典书的分享系列，我们不一定会是财经经典书，但我们会持续推荐给频道朋友一些好的书籍。第四个就是过去的回顾，回顾阙老师以前拍的视频，那以现在来看，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些视频的内容。为了要增加互动性，也请各位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我们将会有不定期的奖励活动，希望各位又上财经的朋友能够持续给我们关注跟鼓励。首先介绍一下，我是又上财经中资讲师建国，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志工俊成，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我们今天要邀请他来现身说法他的投资人生路，那就不耽误时间，我们来访问他。哎，俊成，听说你们家很早就开始了投资路，是吗？
我家呢，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因为听信名牌，然后买了股票，赔了一间房子，所以呢，在我长大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只跟我说，千万不要买股票。
哇，那是1990年12682时代的故事吗？
当时呢，很流行一档标的，那档标的呢，号称是当时的台湾的护国神山。那我家买的时候是在台股大概8000到9000点的时候，后来遇到了波斯湾战争，然后呢，台股就跌到了2000至3000点，然后呢，加上后面的那个一些公司的一些弊案，所以最后导致那档股票就下市了。
听说你的求学过程跟工作过程也不是很顺利，你介意跟我们聊聊吗？
我从读书时期到就学阶段的时候呢，都是一直让父母担心的小孩，然后每次在要犯错的过路上的时候呢，我妈妈都会及时的拉我一把，让我不会去走到坏的路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开始呢，我忽然就发现说，哎，好像这样下去好像不行，好像意识到劳保会开始有破产的危机，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就接触了股票。那为了让我自己可以投入更多的钱在股市上面，所以呢，于是想要做一些改变，让自己去争取更高薪的活动。那也在这时候，因为这种高薪的活动当下呢，他可能也是承受了相对高的压力，所以我在这个工作上呢，就刚好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挫折。虽然说在这个工作上也面临挫折，可是我觉得其实台湾的人呢都是很善良的，但是呢只是在比较高压的环境下，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摩擦。
那在爸妈过去的投资失败的阴影下，你怎么又踏上了这条路呢？
首先呢，是先在 YouTube 的上面可以看到一些推荐的影片，然后我有尝试去成品一些书籍上面去找当时的一些书。那在当下的时候，其实看到的都是一些很流行的资讯，那有去一些实体的一些课程去上他们的课，然后去跟他们了解跟互动。当时呢，我上了一堂课的时候呢，我就记得说，哎，巴菲特曾经建议投资人可以买 SPY 这个标的，我就跟那个老师说，哎，那巴菲特不是这样给人家的建议吗？但呢，在当下的时候就被那个老师呢，他就说，哎，其实经过你的认真跟努力的状况下，我们是可以打败大盘的。那时候买了几本书，其中其实大概可以把它分为两个方式，一个东西是 ETF， 另外一个是高股息，这个样子。
这样一边工作，又要一边花这么多时间研究股票，对你的工作跟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吗？
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的时候呢，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盲目跟被骂的状况下去度过，然后呢看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在打看中医的时候打针灸呢，然后还会晕针，然后开始不明的状态下会无法呼吸，然后吃饭呢因为压力大到吃不下，所以整天劳力的工作下来只吃了下一碗八宝粥，到晚上的时候呢，那听到那个车子的声音，我呢就会全身开始害怕。在工作时候我就不停的跟我的前辈道歉，就是希望能不造成他们的一些那个就是过错，那就因为这样的压力越来越大下，所以呢我的心呢就会一挤，然后挤的状况下就会犯错，所以原本呢在这个 ETF 跟高股息之间就慢慢的偏向高股息，那偏向高股息之外呢又去借钱投资，借钱投资完又拿去直借，于是呢就犯了阙老师常说的贪怕没有耐心。
那你这样操作有考虑做一些改变吗？
在不停的受伤的状况下，有一天我跟我妈说，对不起，我的身体受伤真的太严重了，可能我必须要离职这个工作，不然我那个会整个会有很多的后遗症。我觉得非常的抱歉，就是都已经到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让家人担心。在这个当下呢，我也了解一件事：你没有健康的状况下的时候，你不要说投资，一切都只是白谈。于是呢，就在投资没几个月，也就是过完年之后呢，我就提了辞呈。在当下刚好是那个 COVID-19 开始蔓延的时候，所以呢当时的股市呢就逐渐的开始往下，那个波澜就产生。离开了当下感受到了从未尝过的自由，然后凌晨看着天空渐渐的变亮，公园里面没有什么人，那天我就跑了很长很长的步，很长很长，真的很长，到后来终于跑不了后停下来后，就不停的在思考我究竟犯了哪些些错？我了解到我没有在工作、跟健康还有家庭之间找到平衡，但是现在已经离职了，我借的钱我还是要还，那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当时真的很迷茫，但是人生呢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是单向道，我只能向前走下去。
哎，俊成，我们上一次聊到你离职，又碰到 COVID-19， 然后股市又下杀，那你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的？
在疫情来的当下，因为刚离职，所以呢我先跟朋友去澎湖呢短暂的旅行，然后参加了 FB 的读书会，以及呢准备呢之后呢暂时可能会要做的一个临时的工作。于是呢想到了当时阙老师他在上节目的时候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在求学阶段的时候呢，他的资金呢让哈佛市操盘，结果呢那些钱全部都赔掉了。我刚好呢是在借钱直接断头的状况下又失业，然后忽然跟老师的这个故事有所联想，但又想到呢老师在除了哈佛市的故事之外又讲了一个人医的故事，因为一个医生他曾经受过了病人所受到的苦，于是他有了这个的善心，刚好遇到2020年3月老师的那个视频的状况下，所以我在被迫要断头的状况下时呢，我卖出了股票，但又刚好看到老师的这视频，所以我又把资金呢再重复放了进去。也非常感谢阙老师啊，在2020年3月这个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提了一盏明灯带领着我。
所以你杀出股票之后，看到了老师的视频，你有做些什么改变吗？
因为我刚说我那个当时离职后有去参加读书会，那我在读书会上面报告的刚好是老师的一本书，叫《你的退休金为什么是别人的一半》，其中有一个章节呢是所谓的甜蜜点。那我在杀出时，然后三月多刚好老师那视频刚好也是股市跌最惨的时候，我就马上去翻书，看到可能是转折点的当下，所以立刻赶快把钱给放回去。虽然说老师帮了我一把把钱放回去，但是我那时候还是没有所谓的信仰跟所谓的投资哲学，所以我一样当时还是跟着股市在冲浪，一样在杀进杀出。 当时的工作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呢一直努力的想要那个重新振作起来，可是又一直无情的被冲垮下来。我一直不停的告诉自己，你可以的，你继续的努力一定可以做得到。那直到这样子一直反反复复的失败，有天真的觉得很累就不行了，想放弃。但在那天的当下呢，忽然看到了我妈妈走过来，她已经白发苍苍的，她就去超商拿了报废食品给我吃，然后她又去兼了一份临时的早餐店的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好痛苦，都已经到这么大的年龄了，那还要让母亲担心。看着妈妈渐渐的变老，我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孩。
没关系，没关系，好。
然后我那天，非常好 ，OK， 可以，
没关系。
我开始跑外送，礼拜一到礼拜日早上6点到，我用工作麻痹自己，然后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就准备考试，看有没有办法一样找一份那个比较体面，然后让父母担心的错。就在疫情这段时间，后来 有一次考试，那时候刚好是打完那个疫苗，然后整个身体很不舒服，然后隔天的凌晨，过没几个小时就是面试，就要轮到我，然后也是抱持的都，我一定要成功，就这样去考，最后是冲。考上，就没有那把车一起。
刚刚看你真情流露，这样子的坚持不懈，有对你后面的人生做出不同的改变吗？
在坚持不懈下，那个噩梦终于结束了，然后转机到来。在2021年7月的时候，那个文路那边的公告，看到自己录取了名字，那天真的很开心，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妈，看到我妈那个开心的笑容，我就好险没有让我妈失望。经过了2年又7个月的噩梦，这段时间噩梦时间真的很长，终于结束了。这段时间真的很累，人生有很多感悟，要感谢家人，感谢阙老师，也感谢自己不放弃的自己，这样坚持了下来。
这一趟的人生奇异之旅有带给你不同的人生视野吗？
我记得在参加那时候考试面试那时候的凌晨，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打针的，就是不良反应发作，所以我挂了急诊。那急诊室去那个急诊室看到了很多年纪很大的人，他们就在那个他在一些急诊室外面的暂时摆放的地方。有的人呢，就一个人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有的会请一些外籍义工帮忙照顾。那时候看着他们的时候呢，我对我的人生，不管是财富或人生，又有不一样的看法。记得我看了有一本书叫《致富心态》，它里面有讲到说，医生一辈子都在照顾病人，但是呢，就是当他们自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会知道是自己要的是什么，不会给自己太多的急救，就这样安逸的去面对死亡。
那你怎么会加入右上团队的志工群呢？
我记得我是2018年，因为看了阙老师的《你的退休金为什么只有别人的一半》这本书后，开始了解到劳保可能会破产，然后我们退休金会领不到这个问题，所以呢，开始注意到这个状况。加上2020年3月老师这个视频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有了起心动念的这个三年，希望能去推广这个劳退自选或是注重劳保的问题， 所以呢就是误打误撞之下刚好就是参加了阙老师的这个志工的团队这样子。在如果你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时，你有多的余力，不妨放下你的脚步，照顾好你的自己，照顾好你的家人，以及有多余的心力可以对其他的人伸出援手，然后呢展现你的善循环这样子。
俊成的这一支影片录到这里也快到结尾了，感谢俊成来当我们第一集的嘉宾，让我们听到了这么峰回路转的人生故事。人生有很多的挑战需要自己去克服跟面临，那我们在这里祝福俊成未来的人生一切美好，一切顺遂，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底下留言，听完看完俊成这一个人生故事对你的启发跟感受是什么。我们下次见，俊成，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
好，我们跟观众说拜拜。
好，拜拜，
拜拜。各位又上财经的朋友，听完这一集的故事，你有感受吗？我们欢迎您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跟同事，如果能够因为你的分享而帮助到他们，也是美事一桩。如果您是企业主、高阶主管或者是人资主管，员工不会理财绝对无法安心工作，导正员工的理财观念是稳定组织提供工作效率的基础之一。今天早上我搭捷运来公司上班的时候，看到了一则新闻，这是镜周刊的新闻，台积离职创炸团，台积电百万年薪竟嫌少，林宜仙吸血同事走邪门歪道。这个报道是在讲西金的祖先林宜仙，他有一个前同事，同时也是受害者的 A 先生，去跟镜周刊说，林宜仙毕业于交大的科研所，2014年顺利获得台积电录取，在台积的南科14厂工作，年纪轻轻，年薪破百万，照理讲是我们一般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但是林宜仙呢，他不满足，他觉得这样赚钱离他的致富目标太慢了，所以他在隔年就提出了辞呈，而且还在脸书发文说，产业在变，人心在变，现在最怕的就是一成不变。那 A 先生表示，林宜仙在台积电任职的时候，就常常游说他的同事要加入他的投资理财事业啊，真的也有台积电的同事因为这样离职，然后变成他的合伙人，或者是变成他旗下的业务人员，然后再透过这些人的内部交友圈，对台积电的高薪的同事、前同事灌迷汤，然后跟他们讲，那每个人也跟他们收了数十万到数百万的投资款，那有的还去拉下线，把他的那个亲戚好友啊通通拉进来，甚至越投越多，那赔了上千万，到今天血本无归，欲哭无泪。那因为受害的台积电员工蛮多的，所以惊动了各部门，台积电的主管，那台积电有些部门主管索性在内部的群组里面就在统计，到底他的部门有多少员工受害，而且尝试着寻求台积电的法务部门，看能不能提供给这些受害员工一些法务咨询，甚至能不能帮这些员工提出求偿的这个法律的行动。虽然台积电的员工个人理财行为是自己要负责，但是台积电在这件事情上面也间接成了受害者，这样的结果就是影响了企业的效率，那你的员工也能幸免于难吗？又上财经101课程有阙老师的四本书重点精华，这四本书分别是《阿甘投资法》、《股神默默在做的事》、《为什么你的退休金只有别人的一半》、还有《华尔街操盘手给年轻人的15堂课》。这四本书把老师30年的投资经验变成一套理论、两个做法，让你能够做到不看盘、不选股也能稳稳赚，避免你的企业遭遇到《镜周刊》报道一样的情况。有兴趣的企业，麻烦你填写下面的101企业课程表单，我们会跟你联络。另外， 如果您有投资故事或存钱心法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也很欢迎。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除了我们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学到一些经验之外，您的经验也是别人可以借鉴的对象。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一定有一些别人可以学的事情。如果你有这样的故事可以分享，不管是成功的故事或踩雷的故事，一样精彩，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那如果你有兴趣分享的话，请你填写下面的投资存钱故事表单，而且投资不限定在股票投资哦，其他的那个投资标的的成功或失败经验，我们也都非常欢迎您的分享。谢谢，
拜拜。